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旧约的战争，以色列的犹太人在旧约里面的那个生活，他们是有血、有血、有肉的，他们的神是与他们一同征战的神，他们会堕落，他们会软弱，他们会被神交出去受管教，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只有爱，只有怜悯。我仿佛我们看到有很多异端都从这个观念来，所以神是公义、圣洁和慈爱的。阿们，神是公义、圣洁、慈爱。若你只敬拜一个慈爱的神，他没有公义，没有圣洁，我想问，这样对不对？一个只有慈爱，没有公义，没有圣洁，这个神，我们不好听的叫做异端，不是好不好，好不好还是以我们为中心来判断。神是三位一体的，旧约的神显明他的公义，他的大能。新约的耶稣基督显出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一生没有定任何人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神是公义的。然后圣灵显出神的大能，圣洁的灵所以你追求圣洁，不依靠圣灵，你的圣洁永远都不达标。真正的圣洁，我现在理解，就在圣灵里被分别为圣，从心思意念一点黑暗、仇恨、软弱都没有，这个才叫做圣洁。Kadosh, Kadosh, Kadosh， 一种神圣的生命在你里面涌流出来，那个才是神的圣洁。所以神是圣洁的，透过圣灵，神是慈爱的，透过耶稣基督显明他的怜悯，神透过旧约的圣天父显明他的公义。所以我们只拜慈爱的神，我们拒绝另外两个神。我告诉你，同性恋教会就是这样来的，神慈爱的。很多错谬的教训都神只有爱，因为神就是爱，但神也是光啊，对不对？神是光，神是烈火， Amen。 所以当我们面对世界的黑暗，我们有爱是可以的，但是你会爱魔鬼吗？饶恕魔鬼吗？可以饶恕魔鬼吗？如果你饶恕魔鬼，你就被神你连对错都没分了。怪不得教会常常掩盖罪，变成我们拒绝，本来是拒绝罪，爱罪人，后来变成罪人跟罪一直不要。最初是包藏祸心，就是什么，让对罪人、对犯罪的人很多软弱的同情，到最后忍无可忍，就把这个罪人连他是软弱都抛弃。基督不是这样，他坚定的，我爱罪人，但拒绝罪，不可以让罪渗透到我们当中，我们要先公义后和好。没有公义，我们只是一群里面只是包藏祸心，我们是这个一群真的让神很丢脸的群体。可能今天教会有时候过分的包容所以，但是我在说，我们可以在愤怒中审判， 用人我们有限知道去定罪，定别人的罪，但最后的审判，最后能定别人生死的只有神。所以你要知道以色列是没有死刑的，没有死刑，因为他们认为人是没有绝对的主权确定别人生死。所以以色列整个国家是活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就是我们要爱惜生命，非必要，非走投无路，忍无可忍，他不会胡乱毁灭生命啊。所以现在面对的这场战争，就是一群恐怖分子挟持人民，躲在人民后面，一群以色列的军队要保护他的人民，他们在人们的前面要去赶走那些把人民当挡箭牌的人。所以你要看，我莫名其妙为什么穆斯林的那些恐怖分子总是把人民，把普通人生命不当是生命把他们无论的摧毁，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挡箭牌。 ISIS 是这样，现在的巴勒斯坦的那个加沙地带那些也是这样。我觉得好可怕，不尊重生命的人，旧约的观念没资格做人，流无辜人血的罪必然被追讨。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也求神让以色列是成为公义之师，阻止罪恶的一个军队。现在这个真的进退两难，看到魔鬼也在使用这个战争挑起全世界的分裂，全世界的仇恨，全世界的不安。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赐福我们的土地。给大家看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很特别的，以色列有秘密武器。曾经有一个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士，她是以色列的前总理，她叫做梅雅夫人。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她的历史。梅雅夫人她做了一些事情是让她历史留名。她说以色列是有秘密武器的。我想问大家，以色列的秘密武器是什么？以色列的秘密武器是什么？你知道吗？使他常胜不能败，永远不败。我们花一点时间为以色列祷告。以色列的秘密武器，神是王。还有没有？以色列的秘密武器，神同在，非常好，神是他们的保护。还有没有？以色列的秘密武器，神的应许。好，告诉大家，以色列的秘密武器竟然是以色列前总理梅姨夫人说，以色列人的秘密武器就是世界虽广大，但他们已经无处容身。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有没有想过，阿拉伯人不在这个圣地，但还有七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可以去，对不对？若以色列离开这个圣地，他们可以去哪里？他们可以去哪里？ 所以当阿拉伯人说我们要把他们推到地中海，他们就说我不会叫我的孩子游泳。很幽默的一个对话，却非常非常让人难过。当年在美国，就当年德国要追赶走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本来是想把他们赶走，但是美国他们去到加勒比海几头船，经过大西洋，好不容易到美国，美国当时不愿意接受他们，怕了德国，当时还没有宣战，美国不愿意掺和，所以就以色列这个犹太民族曾经在欧洲在很多国家都被抛来抛去，给赶走，给淘沙。那他们离开以色列，他们有地方去吗？那他们仍有地方去，却仍然要霸占这个土地，他们就是过分。所以他们的秘密武士是他们已经没退路了。李以夫人曾经在独立战争七个阿拉伯国家六个国家围攻以色列的时候，面临灭族危机，在美国面对华尔街犹太财团，他说我们现在不需要眼泪，意思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掌声，也不需要你为我们鼓掌欣赏我们的勇气，我们只要钱。这个女士非常勇敢的在美国，她告诉这些犹太财团，在安全环境的犹太财团，你的同胞现在面对的60多万的人口的犹太人将要面对六个国家种族灭绝。这个战争很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大炮，没有一个坦克，却要面对六个国家600万军队，拥有坦克，拥有大炮的阿拉伯联军，完全是不对等的一个战争。所以在立国的第一天就被围攻，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们在圣地上被六个国家围攻，在这个战争里面不需要你们同情的眼泪，也不需要你们欣赏的掌声，我们需要是精致的支持，我们才能度过这个灭族之灾。当然也是很多飞到以色列，他们是全欧洲来的移民，他们不知道名字，他们下土地就亲吻土地，拿着枪就去建厂，有很多都没有记下名字。今天我也看到，我听我女儿说，有很多人犹太人现在回来，他们回来是要陪伴家人，他们不是要来打仗，他们是要回来陪伴家人，面对这个不可及的明天。所以没有人愿意战争，但是没有人愿意活在恐怖主义底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十字架今天仍然高举在以色列地，它代表神的公义，对罪的愤怒，代表神的圣洁，不允许黑暗，也代表神的慈爱，基督的怜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祷告，求神的平安，求神赐福这个土地。但愿我们再去用愿平安降临人间这首诗歌，我们为这个土地求神怜悯。是神把我儿子昨天早上读经读到那个以赛亚书42章，他说现在有神把那个骄傲的民族犯得罪他的犹太人交给敌人交给敌人，他们却不知悔改， 所以神让他们受苦，但愿我们为以色列求悔改，求神给他们真正依靠神的心。
闭塞不下雨，
所罗门领受的应许，当这个圣地出现灾难，无论是人为的天灾人祸，神说你们要谦卑到我面前，
百姓叫苦连天，
神说我必施恩，我必拯救，
谦卑来寻求赦免，认罪悔改在他的脚前，转离我们的恶行，求主赦免，神必从天上垂听，神必定看见，
主啊求你怜悯，
神啊神啊求你怜悯，求你赦免，我们愿意谦卑悔改在你面前，神啊神啊求你运行大能彰显，求你医治这地让平安降临人间。天若闭塞不下雨，荒冢之地的出产，瘟疫流行在民间，百姓叫苦连天，我们当谦卑来寻求赦免，认罪悔改在他的脚前，转离我们的恶行，求主赦免，神必从天上垂听，神必定看见，神啊神啊求你怜悯，求你赦免，我们愿意谦卑悔改在你面前，神啊神啊求你运行大能彰显，求你医治这地让平安降临人间，求你怜悯，求你赦免，我们愿意谦卑悔改在你面前，神啊神啊求你运行大能彰显，求你
一起举起手来为以色列祝福，神啊神啊求你运行大能彰显，求你医治这地让平安降临人间，求你医治这地让平安降临人间，主，我们求你让平安在您人间。主要无论在南部惧怕的以色列人，在空袭当中，现在生命在危险边缘的阿拉伯人，求主帮助他们朝向永生神，让他们愿意转向基督，让他们真的寻求你的面，让他们拥有永生一切的环境， 啊，都不再重要。求神施恩怜悯，让他们在这个极端的环境当中，他们思想到他们的生命的终结，让他们转向永生神耶和华。愿神你拯救的作为在他们当中，愿神你施恩的手在他们当中。所有心里刚硬的人，就像当年的法老，他们经历灾难，却仍然攻击以色列，甚至追杀那个犹太的老百姓。所以主，我们再次为着这些向你祷告，愿你显出你的大能，显出你的大能，让平安再次降临人间。愿你让这个战争早日过去，仇恨早日离开。我们愿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的慈爱临到以色列，临到这个土地。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以色列神耶和华我们主耶稣的天父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有一个很好的祷告，愿主的旨意成就。天父，愿主，愿你的旨意成就。这首诗歌的名字叫让平安降临人间。在瘟疫的新冠疫情当中，我们每次唱这首歌都是哭诗。人真的是犯罪自己不知道。我在说以色列人受到这样的攻击，在以赛亚书42章20节到最后，他是神是说，因为他们骄傲，他们远离我，我把亲手把他们交出去，让仇敌攻击。所以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我们要警醒，不要说我是无辜的，没有无辜的，真的，我们都是骄傲自大的人，我们真的是骄傲自大。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已经分裂了很久。现在撒旦借着仇敌来攻击，神也借着仇敌来让他们醒悟。所以我们相信神是赐平安的神，他是不愿意降灾祸，只要他手收起来，以色列就会蒙灾难。以色列偏行己路，他们遭灾难。所以我们相信一切仍然在万军的耶和华手中，阿们。我们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哈利路亚。今天到信与所望之事第28讲。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一个抢别人老婆，杀别人老公，这个杀人犯为什么是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人。大卫可以不把这个历史写下来，对不对？但是神就是让我们那么真实，特别在这个战争里，我在思想。我们基督徒有时候那种善良是过分的善良，到一个地步，我们有时候希望表现那种信仰，那种慈悲，有时候好像比神那个慈悲更大，所以不真实。但愿我们真的能活出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就爱人如己就可以了，不要过分。什么叫合神心意？以神的旨意为依归，愿意追寻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今天面对真实的战争，我不知道你认为怎么样才可以从在这个现代的战争里，甚至每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有真刀真枪的战场，我们现在的商业环境，我们如何面对庞大的敌人？就像我们今天要从哥利亚圣哥利亚的这个事情里，我们来 看大卫如何在这个面对这么可怕的敌人，甚至整个以色列国都惧怕的敌人，他如何在这个过程显出他一些合神心意的特质。特别在现在我们面对战争，我为每一个以色列的士兵求神给他们大卫的心，大卫寻求神心意的心，合神心意的生命特质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不是为仇恨而征战，是为着神的旨意去征战。阿们。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腓力士，我们一起来读，从腓力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德人，就是巨人，身高六爪零一斧口，一爪是1.5英尺，所以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身，眼睛中间有副铜钩，枪杆粗于织布机。主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走在他面前，有一个巨人他在攻击以色列。然后我们继续读，哥利亚对着以色列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腓力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何以从你们中间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征战，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啊！真的是，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拉腓力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人出来，一个人出来与我征战。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力士人的这话，就惊惶，极其害怕。我想问，为什么他们会弄到这个光景？为什么他们害怕？一个要别人拿着盾牌走在他前面，又高大又笨重的人，真的那么可怕吗？中国当然有一个巨人打篮球的叫木铁柱，很高大很巨，在打篮球的时候我们不怕他，很多人都不怕他，因为他不灵活。优点会带来缺点，但是为什么扫罗跟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又惊惶？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没有神同在，落在惧怕里。敌人跟你挑战，针对你的弱点，派一个人出来跟你单挑，你不一定要跟他单挑啊，对不对？我觉得他们没有神的智慧，他没有谦卑，不像现在的以色列军队，他们常常能以小胜多。当年大卫也是以弱胜强，他们不是跟你对等战争的，就这样死定的。以色列常常把那个战场放在敌人的国土，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从南到北真的只有8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了，若敌人先动手，以色列不到一天就灭亡，首都只需要4个小时就能攻进去。所以腓力士人走出来，用他们最强大的来跟 扫罗他们挑战。扫罗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打不过的，就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单挑？为什么不可以群战？对不对？所以他们笨，为什么笨？因为骄傲。骄傲，人为什么落在自己的弱点，不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承认自己的软弱，逃避就会变成惊惶害怕。实际上谦卑下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不会惧怕，对不对？什么叫谦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出于遏制。一个真正的战争从来没有说，因为兵不厌诈嘛，从来不要说，不是说我们要坦白闹出底牌给对方，你们同意吗？扫罗他们弄成这样，因为他们没有智慧去面对敌方的强大，也没有从神来的智慧去破局，越不出去，最后的大家都变成心理状况。扫罗是他们当中最强大的，他不敢去，没有发起总攻，敌人一个人打你不一定一个人对他，对不对？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高看敌人，也不要小看自己。不要高看敌人，也不要小看自己。阿们。所以我觉得他们很笨。小孩子打不过一个这个半斧啊，这个哆啦 A 梦里就几个人来打他，对不对？哪里会这样呢？这个是现实的战争，谁要你一定一对一。但是没关系，人就是有人的骄傲。大卫合神心意的特质，我们思想他为什么可以在战争中都能合神做一些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找到七点。做一个为神得胜的勇士，合神心意的勇士有七点。第一点，无视环境。第一个，胜过眼见的威胁和心中的恐惧。阿们。胜过眼见的威胁和心中的恐惧。要冷静，找到敌人的弱点。敌人越强大，你就越沉稳。无视环境。我们的伟大的毛主席他说，无视你的敌人，但要正视，在战略上无视你的敌人，在战术上要正视你的敌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战略上我们要无视我们的敌人，不要参看他的强大，但是当你要安排战术，你要找到对方的优点，避开你要进攻他的弱点，同意吗？第二点，忠心于神。一个恐惧的人没法听到神声音，他是一个爱神的人，敢于为神荣耀而战的人，这个人他会让神爱神的心来带领他面对这个环境。无视环境才可以无惧，忠心于神才可以敢于为神的荣耀而战，经历大能，谦卑高举神的大能，为过去经历帮助，经历神的帮助，得胜而做见证。大卫经历很多神的帮助，他说到他小的时候如何安排那些羊群，保护他们。所以 大卫谦卑，他有曾经如何经历神。作为一个战场上的得胜的勇士，大卫他经历过神的大能，有感染力，他信心的态度能唤醒别人的勇气，最后令扫罗都允许他作战。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勇士，他需要无视环境，他需要为神的荣耀而战，他需要经历过神的大能，他需要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灵里有勇气的，能唤醒别人的勇气，让别人跟他一起征战的人。第五点，无惧生死，愿意放下假安全感，愿意放下假安全感。大卫拒绝扫罗的盔甲，扫罗的盔甲，我们后面会多讲这个。专一靠主，他知道什么是使他得胜的力量，什么是他得胜的力量。大卫不靠自己，他懂得靠神的名。无惧生死，放下假安全感，我们却希望更多安全感。专一靠主，最后把握时机，懂得善用自己的优点，利用敌人的轻敌，偷死成功。这是我相信在哥利亚跟大卫的对战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有这七点得胜的原因，如何能靠神，然后活出这七种的特质，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在战场上为神得胜的勇士。我们后面会一点一点的分享，一点一点的分享。我在说为现在的发生，正在发生的战争，我求神让以色列的每一个士兵放下仇恨，放下所有心中的恐惧，让他们知道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是与他们同战的。所以求神帮助他们心中很清楚，他们后面就是手无寸铁的同胞，他们是为着爱而征战，为着爱而征战，不是爱一个理想，不是爱一个口号，他们是爱一个一个一个的生命，不是爱一个理想，也不是爱一个主义，不像对方，爱一个主义，牺牲别人，牺牲自己，要爱的是一个一个一个赤裸裸的生命，真实真活的鲜活的生命。所以你要知道，有历史上有很多伟大人，希特勒伟大吗？伟大。毛主席伟大吗？伟大。他们为着梦想牺牲人，为着个人的梦想牺牲生命，牺牲别人的生命。所以求主怜悯，今天你要做一个得胜者，但是你要记得，你要做一个就算在战场上你都是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分成七点，战场上合神心意者的特质，但愿我们从大卫的生命中知道他在战场上是常胜将军的秘诀，也让我们反省爱神的人在任何环境都可以得胜的，不是单单在一些属灵的事情上，这些平安的日子才能得胜，在战场上 我们就软弱惧怕。好，第一点我们要就七段经文，无视环境，胜过眼见的威胁和心中的恐惧。那腓力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日，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腓力士人哥利亚，从腓力士出列是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哪人就逃跑，极其害怕。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杀这些腓力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么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有没有发现所有人看到是哥利亚的巨大，哥利亚的可怕，就他们逃跑，怕死，怕自己的弱小。大卫看到的是他是未受割礼的，他现在是要我们有蒙收，在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所以你们发现他们以色列的军队逃跑，因为看到是死亡，敌人的可怕。大卫看到的是这个是一个不完整，神不喜悦的，他是一个未受割礼的人，这个外邦人，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人，他竟敢向我们这些永生神的军队骂阵，谁来杀掉这个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眼中，一般的士兵眼中只有人。大卫眼中有什么？有神。他关心的是神的荣耀，关心的是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荣耀他？我们有没有荣耀他？他是个爱神的人，对不对？年纪轻轻，他不看敌人的多强大，他心中没有恐惧，他看到的是现在很丢脸。神在我们当中没有荣耀，这个神不喜悦的人是谁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大卫一样的心思，为神的荣耀招致。第二点，忠于神，他爱神，敢于为神的荣耀而战。大卫同站问站在旁边的人，有人杀这腓力士除掉以色列的耻辱受辱吗？神为怎么待他呢？这位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忠于神啊！这段经文应该在这里，前面没有关上去。他真的愿意敢于为神而战。另外，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腓力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腓力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腓力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知道，旁边的人都知道，扫罗都知道，这个巨人从小就被训练，他是可怕的敌人。扫罗说大卫很年轻，我想他只有十几岁个子不高，最多是20岁。但是说他已经20岁，他应该被叫当兵， 以色列是20岁之后以上就可以当兵，他却还没有达到当兵的年龄，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不到20岁，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年轻人。为什么成熟的扫罗，伟大的扫罗王，很多得胜的经验的扫罗王，这一次他说你不能去，因为你年纪太轻。为什么他自己也不去？大卫在这里说，因为他胆怯。胆怯的人还没打就输了。所以但愿以色列现在的所有的军队，他们都是知道神是与他们同在的。我女儿告诉我，有一个刚刚信主的以色列士兵，他刚刚信耶稣，拿着一本新约放在他的短袖的军服里面。所有人问他这本是什么，他说是圣经，然后他跟别人做见证。他说我战后回来就要洗礼。他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无惧的心，因为神与我同在。他非常喜乐啊，也不怕别人怎么看他。在以色列当中，你信耶稣是一个叛徒。他在战场上无论到哪里都带着一本新约。所以忠于神，忠于神，爱神的万事互相效力，会叫爱神的的益处。你够爱神，你就不看环境，也不怕自己软弱，也不怕你的敌人有多可怕。若你相信你对神毫无保留，神也对你毫无保留。第三点，战场上合神心意者的特质，经历大能。他能谦卑高举神的大能，为过去的经历神帮助得胜做见证。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羊砍走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抽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哇，大卫好厉害，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可爱不可爱？大卫的勇气从哪里来？大卫的勇气，大卫的得胜的意念从哪里来？经历，还有没有？大卫他得胜的信心，得胜的意念从哪里来？我们常说从神来。但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神大能的，没有经历过反败为胜，没有经历过以弱胜强，没有经历过那个超自然的得胜人，你跟他讲这个是没意思的。我们跟大卫不一样，是因为我们面对危机就跑。为什么大卫要去打那个狮子，打那个熊？一个小孩子，一个小的时候，这个牧羊童，为什么他要去打？为什么他去面对这些可怕的敌人？这两种动物，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丢了他的羊，对不对？ 把一个羊羔带走，大卫是要去救这个羊，他要救羊，他爱这个羊，所以他面对狮子跟熊啊，责任啊，人回应是责任也有可能，他更多的我相信他是因为爱，他要保护这些羊，这个是责任，也是他天生的性格，他是一个大能的拯救者，他觉得保护羊是他的天职，是他的责任，所以你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心中一定要有爱，不是爱你的责任，爱你的使命，是爱人，有爱你能打出超越你能力的那个力量。有一个母亲，当她儿子被一个车压在这个车轮底下，她居然可以双手把那个车抬起来，让她儿子爬出来。最后她发现，医护人员发现她手两个肩膊两个脚啊都脱臼，拉丝的力量超过他能承受的力量，是为什么可以发挥这个力量？这个是责任吗？为什么这个妈妈可以这样把一个车拉脱起来？背后是什么力量推动他？我相信我们生命中都有这样超自然的力量，对爱。今天我们很少活出这样的力量，因为我们很冷漠，我们只爱自己。为什么孔子当年能周游列国？因为他爱当时的春秋战国，要带给他们一个小康大同的世界，停止战争。印度的国父甘地为什么愿意进食差不多要死，去阻止示威游行，把原来已经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硬生生压下去？因为他爱是人命，他爱一个和平的世界，也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所以有爱才是真正的力量。有爱，文天祥《正气歌》他写的时候，他是爱当年的朝代。岳飞精忠报国，他写了那个《满江红》，他也是爱。原来爱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中发出不一样的力量。所以求主帮助你，你心中有没有爱？有没有？现在问问自己，我有爱的对象吗？我有爱的对象，要保护的对象吗？当你有，你就不是一个冷漠的刽子手，你不会成为一个残杀别人生命的所以有人说，一个勇士要流血，不是流多少敌人的血，要成为一个勇士，成为一个英雄，不是要确定流多少敌人的血，杀多少敌人，是要流多少的血，自己的血，去救多少的人。一个真正的战争英雄，是要流多少自己的血，去挽救多少的生命。这个是在别人心中衡量他是英雄，不 不是说他杀了多少敌人。当年赵国砍杀了40万，当年他们杀了40万的赵兵，从来没有人说他们是英雄，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杀手无寸铁的俘虏，杀手无寸铁的孩子妇女，无论任何口号，这些都不可能是英雄，不应该被支持。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就算在这在丑陋的战争，在邪恶的战场，我们就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第四，有感染力。大卫的信心影响了扫罗，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单单这段话，大卫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是很单纯，对不对？他宣告敌人是可怕的，狮子和熊的可怕，但是他说神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他也相信神会救他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他这句话居然影响了扫罗。扫罗说什么？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你让到一个王，让到一个过去的勇士为你祝福，为你祝福，让他回想耶和华同在才是真正的力量。你可以去，他被说服了，他看到这个小子的信心，他被说服了，他突然间里面信心回来了。你看他祝福大卫你就知道了，他不拦阻他。同样今天也许你看到很多基督徒，很多爱主的基督徒做很多傻事，你过去失败过的，你看他不可能成功的，但神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成功？为什么你不可以像扫罗一样，你可以去，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成全他们的信心。当年你的时候不成功，不代表他们不会成功。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人，你要去为神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你要像大卫一样的相信，你的信心能改变，能让那些反对你的最后都支持你。若你真的是一个在建墙上合神心意的人，你需要这样的感染力，让反对你的就是变成支持你的。阿们吗？阿们吗？你愿意吗？那我们一起祷告。主要特别为了这一点，我们今天真的发现我们没有意向明就放肆，我们很多时候所做的事情没有清楚的意向，也没有坚持，也没有真正的到你面前查验，确定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知道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清楚是从你而来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为你征战，我们要清楚这神所喜悦的。神你过去如何拯救，今天如何拯救，未来也如何拯救，让我们的信心成为有根有基的信心，成为有血有肉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能改变那些反对的人，甚至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愿意悔改为你征战，除掉所有不必要的惧怕，甚至支持我们宣告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求神赐这样的感染力，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改变别人生命的信心。哈利路亚，愿神与我们同在， 你愿意得到这样的感染力吗？你愿意拥有这样的灵里的一种力量去感动别人，去跟你一起征战吗？你愿意吗？求神赐给你大卫一样的信心，从神来，从神的信实慈爱来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愿意吗？感谢主。哇，有些人打愿意，我但愿你愿意的可以举手啊。你愿意吗？你要成，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孤军作战的勇士，不要成为独行侠，别人都看你，别人都看你，看你证明你的信心，你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要做勇士，但是不要做这个孤单的勇士，神不喜欢独行侠。你今天愿意神给你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对神的信任啊，以至于你能感动别人，让他们心里服心。你愿否成为一个成全者，成全别人的信心？也许你没信心跟他同去，就像扫罗，但是你愿否宣告耶和华与你同在，去吧，在基督面前奉主的名祝福他，成全他的信心。最少就做到这样，你也许做不了大卫，你都要做扫罗。阿们。求神帮助我们。第五点，无惧生死，愿意放下假安全感，拒绝扫罗的盔甲。今天我们太多基督徒很，我们都很理性，简单来说怕死。我们一起来读，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扫罗没有穿，因为素来没有穿冠，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于是砸脱了。我想问大卫，扫罗为什么把这个盔甲给大卫？他明明要他去了，但是为什么要把这个盔甲给大卫？扫罗把自己的盔甲、自己的保护套装，包括他的刀、战衣，都给了大卫。扫罗的目的是什么？是害大卫吗？是还是不是？扫罗要保护。今天我们常常做这样的傻事，我们做领袖的常常去保护我们的年轻人，说很多废话，打击他的话，提前提后，贴前贴后，有很多打击他信心的一些话，就像把扫罗的盔甲安全啊，保护啊，这个地方不要去啊，那个事情不要做。我们对家长对孩子是这样，就要把他保护得好好的，叫他动弹不得。撒旦来的把他吞吃了，任何的环境他应付不了。我想问，若大卫真的穿着这个铠甲去跟哥利亚打仗，大卫有什么结果？大卫会有什么结果？就是他真的为着安全，为着接受扫罗的好意，好像小孩年轻人接受我们的很多好意，结果怎么样？他们不习惯， 结果很惨，快到建厂，你不要学一套新的武功，对不对？所以要尊重神给你的有限。在这里，大卫为什么不穿？大卫为什么不穿？几个字，不习惯，对不对？我想问他，打死狮子、打死熊的时候，有没有穿盔甲？有没有刀？有没有？没有。所以真正勇敢的人，他不介意自己手上有多少的保护，他不计较自己会流血，自己会容易受伤。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无能者的大能》，他说若你要到一个沙漠去把一个在沙漠迷路的人带出来，你一定要冒险，你自己都迷路。你要进到一个火场去救一个在火场中的人出来，你不可能不冒险，你会被火烧伤。如果你说我完全不要嚣张，我不要有任何危险啊，有100%的安全我才进去火场，才进去沙漠救那个迷路的人，我想你永远不会进去，你也永远当不了这个英雄。当你要去安慰一个难过人，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为冒险失去你心中的平安、心中的平静，你才可以把对方带出来。今天我们常常抓住很多假安全感，但是大卫他知道什么叫真安全感，什么是假安全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信靠的不是你个人的力量，信靠永生神给你的有限，他会用环境来配合你的有限，这个才是真正无惧生死。无惧生死，他手中拿杖，又在膝中挑了5块光滑的石头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狼袋里，带狼里，手中拿着那石基岩，就去迎了非利士人。他拿了什么？5块石头，一个是抛一个那石刺啊，然后手中的杖。大卫用他习惯的，用他多年来习惯用的武器。好像在那个力量上不对等，他却是他曾经打败熊、打败狮子的武器。求神帮助你，什么是你手中的5块石头？什么是你手中平常拿的杖？不要贪别人的武器，不要去看别人的知识、他的地位、他的势力、他的才能，不要羡慕他，你拿不动。你要清楚你有什么，你要清楚你有什么，把那些给你假安全感的人事物撇下来，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无惧生死的勇士。第六点，专一靠主，他知道什么是使他得胜的力量。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戈，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士兵、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 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要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的宣告，他的信心传言在此，他已经预言，他要把这个巨人的头砍下来。他在这里说要把非利士人被飞鸟吃，要说得胜传言在乎神，不在乎刀剑，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在今天我们不是，我们常常看的是我们手中有多少资源，有多少武器，有多少的能力，有多少人脉，但是神从来不给我们这样。所以真正要成为一个现实征战中，你要为神做一个骑兵，做一个精兵，做一个反败为胜的人，你得有大卫的认知，胜败不在乎你刀剑，是在乎耶和华。还有他这里说，你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戈，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的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很清楚，哥利亚可怕还是神可怕？哥利亚可怕还是神可怕？现在穆斯林在10月14号宣告，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是敌人，可以随便流他们的血，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命令，意思说以色列在这个加沙反攻加沙，他们就在全世界追杀犹太人。这样的恐吓，这样的恐怖，我们有时候觉得有点蛮不讲理，但是根本不是跟你讲理。所以求主怜悯，我也相信神透过这个加沙之战，也许真的兴起100,000,000大军在美多平原，以后穆斯林要100,000,000的大军来攻击以色列，应验圣经中的预言。所以你会发现，打与不打，撒旦都在笑，打赢了这个加沙，以色列就惨了。但是若惧怕，不去反攻，不去报仇，以色列里面就会内乱，所以你不知道进退两难。若打，好像害了全世界的犹太人，把他们拖入这个战火，把全世界支持跟反对以色列的都带来分裂。所以打与不打都有它的好处，这个很坏的结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但是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心与神对齐，我们是为万军的耶和华征战，结果是他来承担。我们不知道未来如何，我们只知道什么叫邪恶，什么叫黑暗，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圣洁的神。我们带着顺服的心去遵行神的旨意，按圣经而行。我们要奉万军耶和华的名来征战，专一靠主。你今天愿意专一靠主吗？你愿意真心的放下你所有的不必要的动机、仇恨跟想法，你没有你的骄傲，那种过分的善良、和平主义、人本主义，自以为比众人都善良的去批评以色列，批评这个战争，有那么简单就好了，当中的对对错错真的是一言难尽。但是我求神怜悯，我们不要骄傲就好了。当年南北战争 林肯总统，美国的伟大的总统，他要解放黑奴，他发动的这个战争，南北战争，都是基督徒。他当时他的国会的议员说，总统，我们要祷告，求神站在我们这边。林肯总统说，错，我们应该祷告，我们要站在神的那边，但愿我们所做的是站在神的那边。这个才是真正的在一个战争里合神心意的一个领袖该有的表现，专一靠主，与神同战，与神对峙，不是要杀你的敌人，不是流多少敌人的血，是要用多少的牺牲来保护多少的同胞，流多少的血能够多少的人。但愿我们今天不再想流多少敌人的血，是要流多少自己的血去保护我们的人民，这个才是真正的英雄。求神怜悯。第七点，把握时机，懂得善用自己的优点，利用敌人的轻敌。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很属灵，很多我们说原来都很聪明的变成笨，好像所有的谋略都是诡诈，变得很善良。我说当你要这样的心慈不带兵，面对这个现实世界，你若真的是要追求这样完美的安静善良，你去祷告吧，你真的用你去做神殿中的祭活物啊，你不适合道成肉身与邪恶征战的这个部分，你回去祷告吧。我相信这个是神不同的呼召，特别当我们要面对现实很多的复杂的环境，我们如何用智慧用谋略去得胜。谋事多事乃成，这是箴言书说的。所以谋略智慧啊，不是丑恶的，要看那个人用人的心，对不对？不要说所有谋略都是诡诈骗人的。打篮球，温伟耀博士，你打过篮球没有？打篮球里面你会用假身骗对方吗？假，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学会如何把握时机。哥利亚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我岂是狗呢？大卫这样的服装，这样拿着棒子，哥利亚直接的轻敌，觉得他是拿着棒子打狗，所以结果他就失败了。腓力斯人起身迎接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接腓力斯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勒去，打中腓力斯人的轭，石子进入轭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射死，胜了那腓力斯人，打死他。大卫手中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腓力斯人旁边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腓力斯人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刀逃跑。把握时机，我相信是现在我们作为一个为神征战的人很需要学习。我看到很多受到传统，受到西方传统很多盲目的善良，盲目的一种所谓的哲学，忘记了我们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我们有时候没办法追求完美的人性法律，在不完美的世界，连耶稣都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不要怕，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我这样跟你们说是要你们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但是我们有时候逃避承认这个世界有苦难，所以基督徒的成功神学甚至好像说到你有苦难就是你走错路不听神的话了。谁说的？耶稣都说世上有苦难，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在一些的苦难中危机中学习把握神给的时机。勇士不能兵多得胜马也不能力大救人，一切都在乎当时的机会。这是传道书说的，不是我说的。阿们。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你盲目的就像你用你那个完美的标准完美的律法压在别人身上，耶稣有这样做吗？耶稣有没有这样做？主耶稣有没有天天追着那些妓女啊税吏啊天天跟他们讲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有没有？耶稣说把你里面的吸血去去，凡无欲都洁净，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如果你真的追求一种离开世界的信仰，你就离开世界吧，专心祷告，真的专心祷告。你在也是在服侍神，当你面对世界的邪恶丑陋黑暗，你受不了的，你就跑了，留给那些有真正怜悯真正爱神的心，愿意去解放，愿意奉主的名靠着神为这个世界维持公义。那么善良，你就不能做士兵也不能做警察，真的。所以求神帮助，我相信这个世上有很多的选择，每个人都按着自己的信心最后得赏赐。你有信心活出这样的善良的生命，为你感恩。但是你要允许有些人信心没那么大，他们也许是神差他们去，好像大卫杀了哥利亚，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是值得高兴的，那对非利士人大卫是一个空凶手，对不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谁为正邪定分界？所以求神怜悯。原来这个世界神说神所做的事情没有死亡的，也没有罪的。现在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又有罪又有死亡，所以好可怜。求神让我们承认这个是不完美的世界，有魔鬼，有黑暗，有邪恶，有些真的你没办法跟他谈和平的人，他心里就有很多黑暗仇恨凶杀，也许你没见过人有多可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你今天说我要伸张正义，我要寻求和平，若你只是单单有口号，美丽的口号，善良的心，我告诉你，邪恶的敌人他不会受影响的，他不会受影响的。所以求神给我们知道要阻止罪恶，赏善扶恶，这是神允许的暴力，求神怜悯。所以送给大家 一首以色列的他们得地为业的诗歌，得地为业的诗歌。我相信他们爱这个土地，爱这个土地，他们愿意死，他们需要，我们需要在这个与他们同站的时候，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也需要知道他们的心。所以送给大家以色列的国歌《希望》。这首歌的背景，这个是戈兰高地，后面是叙利亚。我的家就住在这个山头，后面是叙利亚，一出的戈兰高地。台湾的歌手黄友文，
只要犹太民族精神思念，深藏于心，无论在哪里，眼睛转向东，朝向西岸。微笑
亚伯拉罕的神，应许这个土地是属他们。神有王位的约，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在此地做王。这个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欧洲写的诗歌，朝向东方。当他们立国的时候，他们仍然没办法进入锡安山，所以他们以这首《希望》成为他们的国歌。 举手为长兄祝福。天父，你的孩子们，他们漂流两千年，因为他们杀了那个义姐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两千年来被全世界抛来抛去。所以主，我们看到你的孩子们好不容易现在回家，在这个地上唯一的土地，他们生存在这里。他们全世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他们不是为着野心在征战，他们是为着生存而战。所以求主怜悯，怜悯这个无可奈何的战争。我们举手祝福你的子民， 你要他们用智慧，用最最有限的那个努力，能维持长久的和平。所以我们真的知道他们已经让步，学了用土地换和平，忍耐飞弹的打击，用防卫系统维持这个和平，但现在忍无可忍，他们要发动地面战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也不是你原来愿意看到的，但是你已经愤怒了，你宣告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祝福你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我相信天父你是看到那些恐怖分子杀了那些婴孩，甚至砍头，在车上，在那些年轻人活生生在那个车里用火烧死他们。所以主，我们真的看了这些活生生的活脱的人间地狱，我们求主怜悯，求主审判，也求主按你的公义成就你的旨意，也唤醒以色列，唤醒以色列如同一人去征战。今天之难收入已经临到以色列，求主唤醒以色列，让他们为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战。我们这样的祷告也愿意你怜悯那些无辜的盲目支持恐怖分子的人民，他们将要付的代价，他们也不是无辜的，因为他们真的支持残杀以色列的政府。所以主，我们为着这两个国家，为着这些支持恐怖分子无知的人民，我们也求你怜悯，若可行的主啊，你早尽快停止这个灾难，让这些恐怖的日子、可怕的日子早已过去，为全世界对这一批难民200多万的巴勒斯坦人，求神为他们建立安定居住的地方，暂时给他们人道主义的帮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战已经没法避开，全世界的犹太人也无可奈何的要陷在这个征战当中。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保护全世界的属你的子民，愿他们真心归向你，你的天使来保护他们。我们再去为着我们今天所听的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就算在可怕的黑暗的丑陋的战场，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为你征战，为你的荣耀而战，愿荣耀全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领受希伯来语的亚伦的祝福，希伯来语亚伦的祝福。Yivaleh Adonai Vaishmaleh Yae Adonai Banaweleh Viholeh Yisa Adonai Banaweleh Vayeshem Neha Shalom Vayeshem Yeshua HaMashiach。 愿神赐福给爱自由、追求自由和平的人民，祝福以色列，愿耶和华的光怜悯施恩，愿耶和华使你们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也临到我们今天仍然在课堂上的每一个学生，让他们领受从天上来的平安，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但愿我们能在这个苦难的日子、不完美的世界，等按神旨意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阿们。